在今天的周报当中有一个加页，讲到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圣诞节。我们会在十二月的主日崇拜，主日的上午崇拜当中，现在不用读它，回去再读。我们会在主日的上午崇拜当中加入一些圣诞的诗歌，我们也会在圣诞后的那一个主日下午举行一个圣诞颂歌的聚会。我们也请大家带着你的福音朋友，邀请你所信任的福音朋友，使他可以带着他的耳朵来参加，使他可以透过我们的诗歌和我们的所讲的道来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也在十二月的时候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系列，这个讲道系列很短，只有四次，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我想用这四次的讲道来让基督徒们和朋友们从路加的叙事当中来认识道成肉身在救赎历史当中有超乎你想象的重要性。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重要人物，主要人物，如果你读过路加福音，你会注意到他第一章的主要人物其实不是耶稣，而是施洗约翰。他在圣经中，施洗约翰在后来很快死掉了，所以他就是那种，像我小时候看那个《圣斗士星矢》，我是射手座的圣斗士，出来以后很快死掉了，后面就没有再出现过。所以很多人以为施洗约翰好像是一个路人甲的角色，好像他出现就是为了给耶稣施洗，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他就死掉了。但是朋友们，神不浪费任何情节，圣灵也不浪费任何笔墨。施洗约翰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旧约和新约的连结点，他将旧约的应许带入到了新约，他让以色列人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我们把圣经放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你用的是红边圣经，这应该是在新约六十四页。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第五节的二十五节，第五节的二十五节，从第五节我读，第六节大家读，第七节我读，第八节大家读。第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
当他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与礼仪，没有可指摘的。
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安排死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照祭司的规矩之前，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台的右边，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成义人的智慧，有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被天使说：“我听着什么可以到的事呢？我已经老了，
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好将这好消息报给你。”
到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然问的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
其实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将他们大首饰进城。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孕，就隐藏了5个月。
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是把我在人间的羞耻，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为这段经文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中各样的人物。我们这里特别为着我们能够了解和认识施洗约翰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他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他的位置，也让我们透过认识他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的角色，他来是要做什么呢？十七节讲到说，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神的应许是要在新约的时候重新建立他的百姓，而神的新百姓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加入教会的基督徒。在五章五节的二十五节有关施洗约翰的预言当中，作者路加从三个角度让我们认识神要怎样建立他的新百姓。第一，应许的背景，它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底下。第二，应许的内容，第八节到第十八节，这个应许是什么。第三，应许怎样初步得到成就，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应许的背景是什么，神为什么要给下这样的一个应许，耶稣出生的年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没有读，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作者路加告诉提阿菲罗说，他写作路加福音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提阿菲罗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提阿菲罗可能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罗马官员。路加看出他的疑惑，看出他在听到福音之后他有很多的困惑，所以写下这卷书来增加他的信心。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感谢提阿菲罗，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有了路加福音，否则就只有三个福音书。路加写下给提阿菲罗写的这一卷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提阿菲罗看见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是历史性的事实，而不是以讹传讹的流言蜚语，就像我们在微信圈里面所看见的很多城市谣言一样。他说，你所看见的是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然后呢他写给提阿菲罗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真的。那么然后第五节到第十节，路加让提阿菲罗认识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在历史上是真实的，所学之道是客观的历史。我们看到路加在这里交代了时代背景，就是说路加在告诉提阿菲罗说，这是有年有份可查的，如果是像我们看到微信朋友圈里面那些谣言都是你查不到人的，只说某某专家说啊，或者是某大学然后欺负你不懂英文，然后你用英文就搜索一下发现那个大学根本就没有讲过这样的事情。那但是路加用的是希腊文，写给一个读希腊文的人，他给予了充分的年代背景。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犹太王希律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37年到公元后4年，大概40年的执政时间，这是一个考证可以考证的历史时期，不是好像很多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或者很多年以前从前。他说的是在一个可以考证的历史时期，他表明路加是一个严谨的叙事者。然后镜头转移到一个人物的身上，就是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我的圣经叫伊丽莎伯。具体的人物开始出现了，这里出现了具体人物，就是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第一世纪的圣殿祭司一共有24班，就是24个组，一共有18000名祭司，很大的数量。所以你可以除一下，18000除以24，你就知道都是三的倍数，对吧？所以是可以除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一般大概有多少人，多少人有可以谁可以除出来，400125好像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的心算能力一直下降了。那亚比亚根据历代志上24章10节，他说是亚比亚班里的，也就是每个班都有个名字，好像我们团队建设每个团队都要给自己取个名字。亚比亚班不是给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是历代志上24章10节在大卫和所罗门，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每个班就有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个班叫亚比亚班，亚比亚班是第八班。每一班的祭司，所以你可以算一下，有24班，那一年有52个星期，所以每一班的祭司一年有两次的机会来服侍圣殿，每次一个礼拜。所以如果提阿菲罗要怀疑路加的故事是不是真实的，他只要去查那一年，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嘛，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查到撒加利亚这个人，他可以查希律的祭司名册，因为祭司是归希律管的，何况希律是反对耶稣的， 希律为了避免耶稣威胁他的王位，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甚至杀害了耶路撒冷出生的所有两岁以内的小孩子。路加先不写耶稣，而是先写施洗约翰和他的父母，就是要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历史，不是一个传说，也不是民间故事。圣经虽然不是百科全书，圣经不能告诉我们恐龙去哪里的，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国在哪里，但是圣经也绝不是民间传说故事。圣经是神有所选择的、有目的的记录下来的历史，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世界上持续的工作。历史在这里所写的希律是一个恶人的历史，但是即便是恶人的历史，他也在神的掌控之中，也被神使用来完成他的计划。然后在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背景叙述，路加进一步的让撒加利亚、让提亚菲罗看见，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历史事实，而是跟神的子民有关的，是神百姓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犹太人历史的一部分。所以路加没有在这里叙述犹太人，因为在之前有很多事情他可以描写，他可以描写马加比的起义，在过去的时候犹太人发动了一个很大的起义。路加也没有描述犹太人和别的他们之间内部的内政的分歧，路加描述的是撒加利亚这个祭司的夫妻，他们怎样来承接作为神圣约百姓的职分。路加这样描写撒加利亚，他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他们都是义人，这里的义人不是指他们从不犯罪，或者说也没有说他们没有犯罪，而是解释后面那句话，解释他们的义人是他们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后来逼迫门徒的那位扫罗一样，是遵守旧约诫命和献祭礼仪的人，他们在外在的宗教行为上无可指责。所以路加并没有说这两个人就直接上天堂了，他是直到说这两个人在遵守犹太的律法上面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路加并没有说他们在内心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他们面临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他们年纪老迈，然后他们没有孩子。这样的描述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想到以色列的现况，没有孩子，年纪老迈，没有孩子。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barren， 就是荒瘠的贫瘠的田地，就是讲一个人没有孩子的时候，就好像一片荒芜的贫瘠的田地一样。年纪老迈却没有孩子，虽然这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的现状，但是呢，这可以让我们想到以色列的现状。以色列是荒芜的，是贫瘠的，他们已经有四百年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们用四百年的时间，他们在等候那位弥赛亚的显现，他们期待他们能够和这位救主、这位神重新联合，但是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们只是机械的在执行旧约的律法和献祭的礼仪。他们虽然在表面上犹太人过得还像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在旧约上圣经里面神所应许的圣约的子民应当结出的果子。因为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们要向万民万族做见证，但是犹太人没有。所以路加说他们是没无可指责的，好像也在讲犹太人，犹太人遵守所有的律例也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们也一样没有果子，就像以利沙伯没有果子一样，以利沙伯的果子就是他的孩子。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一个对比，他们没有孩子不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律法、没有遵守礼仪，他们没有孩子就是没有孩子，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神没有给到他们。自从公元前443年左右马拉基书写成之后，所以你往前翻，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写完的时间是公元前443年，自从那以后，神对以色列就停止了启示，我们称之为400多年的沉默期。这是对以色列在被掳归回，记得我们上一次的系列讲到的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讲到神怎样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都让我们看见他们继续的悖逆神，他们继续不顺服神的审判。在近东地区，圣经常常把孩子比作是家庭的果子， 就像在诗篇当中把儿女比作是橄榄栽子一样。所以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没有儿女是一件极其羞耻的事情。二十五节，伊丽莎白的自白，她说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没有孩子，在中东的地区来说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常常被看作是咒诅。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沉默期犹太人的一个缩影。他们持守着宗教的敬虔，他们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降临，这是神应许的，但是却没有临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身上没有看见这样的果子，他们是贫瘠的。但是神没有背弃他的应许，因为神是可信的。然后我们再来想，伊丽莎白年纪老迈，但是不生育，这让你想到另外一个谁？圣经当中的人物。同样的语言在，大家说的很对，同样的语言在创世纪当中被用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上，也被用在利百加的身上，拉杰的身上，用在参孙母亲的身上，用在哈拿的身上。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尤其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神在某种程度上在重演着旧约的片段，提醒读者，人所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神对苦苦等候的圣约子民所做出的有力的回应。这是八节到十八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前面供祭司的职分，照着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每年有两个班次，每年每个班次的祭司有两次的进入圣殿的服事机会，每次一个礼拜，所以18000名祭司，每个班次就有750个人。哦，原来我这里算过。那么他每这750个人每年服事14天，然后呢，这750个人当中，谁可以进到圣殿？圣殿有很多事情，对吧？你在外面那个外面清洁打扫也是，进到圣殿至圣所里面也是，而进到圣殿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那谁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呢？那是要抽签的。对很多祭司来说，你想750分之一，我们很多人上过大学的话，你上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750分之一，对很多人来说，一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进到圣殿去服侍，撒加利亚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一个一生一次的机会，这不是偶然的，这也再次的证明这段历史是有据可查的。你只要查在这希律掌权的年间，这40年当中有谁进过圣殿，就可以找到撒加利亚。神有意安排让撒加利亚得到进入圣殿的机会，与神相遇。撒加利亚一生一次，他也充满了期待。百姓在外面祷告，因为献祭的时候百姓要有认罪的祷告，这是敬拜的时候，也是认罪的时候，也是神和人相遇的巅峰。但是呢，撒加利亚在看到祭司天使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十二节说他看见就惊慌害怕。旧约当中，当人意识到神的同在时，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惊慌害怕。天使安慰了撒加利亚，然后告诉他神为他预备了什么。13节到17节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经文。施洗约翰，神所预备的这一位，是神所预备的先知。先知有个工作描述，就像我们今天你招聘，你在51Job上，你都会放一个工作描述。所以13节到17节就是对施洗约翰的一个工作描述。这个工作描述有三个部分。首先，施洗约翰的出生是神对祷告的回应。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一方面是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神回应了撒加利亚的祷告，在他和伊丽莎白年老不能生育的时候，神回应了他的祷告。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回应了以色列民呼求弥赛亚的祷告。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的奴役之下哭求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神听见了他们的哭求。在这里，神听见了以色列民等候弥赛亚的祷告，在神沉默了400年之后。虽然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都是敬虔的人，他们无可指责，但是神却没有立即答应他们的祷告。神允许他们蒙受生不出孩子而带来的羞耻感。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他们以前为自己有孩子的祷告并没有错，圣经没有说你不能够为自己有孩子祷告，但是神没有答应。神为什么没有答应呢？ 为的是在他们身上成就更大的计划。我们同样可以在耶稣的事工里面看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动身，对不对？他等了三天才动身去，为的是要让拉撒路的复活成为像玛利亚、像马大、像那个村庄见证耶稣大能的一个机会。有的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神迟延答应我们的祷告，好像让等到我们绝望了。就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当他看到他们已经老迈了，生不出孩子了，可能他们已经失去了祷告的动力，他们已经觉得神横竖都不会答应了，我干嘛还祷告呢？但这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告诉他说，我不但是为了答应你的祷告，我也是为了答应以色列人的祷告，因为你们所怀的这位胎是我所预备的。有的时候神迟延答应，是因为神用他最好的方式来回答我们。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这是对撒加利亚极大的安慰。所以我想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圣经确保我们的一点是，我们的祷告神是听见的。只要你的祷告是合乎圣经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犯罪而做出的祷告，神听见。神有他的主权，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可能是罪的缘故，但是撒加利亚的处境告诉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回应也不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神的主权计划要将更好的在最合适的时候加在我们的身上。神定义要让约翰的出生不单是让他的父母喜乐，也是要让神的百姓喜乐，因为他带来上帝的信息，他带来神对这个时代最新的福音。神可以借着对我们祷告的答应，不但祝福我们，也祝福多人，祝福教会，甚至祝福你的其他的福音朋友或者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不要为神迟延答应你的祷告，或者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回答你的祷告而灰心，更不要为此而埋怨神。神所想的比你更大，神要给你的比你想的更好。神可以借着回应你的祷告的同时回应一个群体的祷告，伊丽莎白和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例子，拉撒路的复活是另外一个例子。第二，他的工作描述的第二部分是他的生活状态和他的生活方式要与世界分别。这里讲到说，他在主面前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在主前为大，不是说他比主还要大，而是他在神的救赎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而淡酒浓酒都不喝，则表明旧约拿西尔人的身份。我们可以想到参孙，不是怕他酗酒，当然那个时候的人都有饮酒的习惯，因为果汁不能够长久保存，所以果汁都是发酵的，那就变成酒，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有饮酒的习惯。但是呢，他用特殊的饮食习惯来表明他和常人的分别。从旧约直到今天，神都让他的儿女有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来和世界分别。在旧约当中，神让以色列人受割礼，可以吃一些东西，不可以吃另外一些东西，然后在发生某些情况的时候他们要隔离。他有我们在利未记里面看到很多让我们头昏眼花的命令。在新约里面，神让我们守主日，我们借着我们每个礼拜天的聚集来表示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分别。神总是刻意的要在他的百姓身上做出一些记号，来表示我们不和这个世界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总是想让神的百姓和他一样。所以我们应当特别小心，我们在使徒约翰身上可以看见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学他不剪头发，或者是淡酒浓酒都不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不能够随从这个世界，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守主日，这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的重要标记。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基督化世界，但是不要忘了，世界也在世俗化我们。同时约翰从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表明圣灵的位格也参与到神的救恩计划当中来。圣灵什么时候普遍的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呢？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使他们有讲方言的恩赐。五旬节之前，圣灵充满先知，使他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施洗约翰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也在35节和44节看见他在圣灵在这两个孩子，就是耶稣和约翰的怀胎上面，都主动的参与了神的工作。 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都出现了。第三，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的工作内容是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段话引用了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和四章五节，换句话说，这句话来自旧约当中的最后一卷书。400多年前，神在沉默之前对他的百姓说的最后一段话，今天神又把它拿出来，对着今天苦苦等候的以色列人再次重复435年前他讲过的话。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在4章5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以利亚式的先知，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里面神所应许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人。路加福音第一章无缝连接了马拉基书，神所差遣的以利亚就在这里，在伊丽莎白的肚子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约翰是最后一位旧约的先知，他是最后一位旧约的先知。所以你问施洗约翰是旧约人物还是新约人物，可能我们会回答说都是。路加福音16章16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律法和先知到谁为止？到约翰为止。这位先知做的是什么呢？他比耶稣早出生6个月，在26节讲到6个月以后天使去跟玛利亚说话。他也比耶稣更早开始教导和传道的施工，他是行在主面前的人，他为主预备道路，目的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耶稣完全可以直接降生，耶稣可以用不着施洗约翰直接来，对不对？可不可以？他可以不需要施洗约翰，他没有施洗约翰照样可以传福音，照样可以使人成为他的门徒。但是神没有直接让耶稣降生，而是预备了一位他的先锋，一个有罪的人，而不是这位无罪的基督，而不是直接这位无罪的基督。神预备了一个有罪的人，让人可以借着这个有罪的人被预备好，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可以悔改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神临时起意突然想到说，哦，我马上就要道成肉身了，那我再派一个人去。他不是临时起意，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犯罪堕落之前神就做了这样的预定和安排。在马拉基书3章和4章，我们看见在400多年前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施洗约翰是新约到旧约到新约的过渡，他是旧约的先知，但是他却指向新约的基督。从施洗约翰我们看见神在继续旧约的工作，而不是因为旧约失败了重新启动新约。神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神，他在继续在自己的恩典当中为堕落的人预备救恩的计划。旧约以色列人的失败显明血统和族群并不足以成就神对他百姓的期望，神的百姓另有其人。另外一方面，施洗约翰让基督更加的明显，让神的荣耀更加得到彰显。作为旧约的先知，他自然地吸引了别人去听他所传讲的悔改的道，因为以色列人尊重先知。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不是出生在祭司的家中，对不对？所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力，而神预备施洗约翰，他以先知的职分作为祭司的家庭成员来传讲悔改的道的时候，让人可以在他那里听到有关悔改的信息。但是他的道只能让人去认识自己的罪，却找不到罪的出路。所以人在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约翰告诉大家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人却不能够在这个悔改当中找到他可以依靠的对象，人却在他的悔改的道当中不知道他可以靠着谁除掉自己的罪。他们在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只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约翰的工作目的是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在因此而为神预备他的百姓。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旧约的先知，但是我们可以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怎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呢？首先，我们的行为若和世界分别，就像施洗约翰的行为和一般的犹太人有所分别一样，我们就可以显出神百姓的生活方式。神的百姓是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接受上帝治理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是一个让人看见上帝在你身上有完全主权的人吗？换句话说，当你的生活行为与圣经所教导的相悖时，你是一个愿意承认上帝在你身上有主权并且转向他的人吗？你允许神治理你吗？你愿意借着你和世界的分别让人看见你们有盼望，并且有兴趣来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好让你们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吗？圣经并没有呼召所有的基督徒都留长头发或者是不喝酒，圣经只要我们结出基督徒的果子来。我们对神话语的委身，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对神所要的圣洁原则的持守，我们对冤屈和罪人的忍耐，我们对主日的持守，都能显出我们是不是与世界分别的人。如果说施洗约翰是近东世界在新约时代的航标，让犹太人可以借着他和他所传讲的信息看到耶稣，那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乃至基督的教会都是这个世界的航标，让人可以借着我们来看见耶稣，因为我们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让人知罪，我们帮助人看见他的罪，使他看见他需要耶稣。第二，我想说的应用是航标要有航标的觉悟。航标不是目标，航标指向目标。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龙阳路，从磁悬浮换到几号线，换到七号线。我在龙阳路的时候看到那个地铁的标志很大，然后耸在那里，但是我围着它转了两圈都没有找到入口在哪里。所以它有路标，但是它没有给我清晰的方向。按道理路标旁边都应该有地铁入口，但是我没有找到，所以我拖这个行李箱转了一大圈，最后我只好从二号线进去，再从二号线里面的通道换过去。航标如果没有清楚的指向目标，我们就让人浪费了时间，甚至我们还可能让人浪费生命。我们是否清楚地了解福音的信息，并且向人正确地传讲福音信息？有一篇文章史哲罗所写的说，你的见证，它的题目叫做你的见证不是福音。这篇文章当中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把福音带来的果效当成了福音本身，把福音把它带来的改变当做了福音的信息。所以很多基督徒分享的见证我是怎样改变的以后，他就认为说我已经传了福音了。但是见证不是福音，见证是福音所结的果子。什么是福音呢？圣经的信息是福音，你的见证不是福音。你的见证，我不是说你不能分享自己的见证，见证是福音的预功，见证是路标，让人借着你的见证可以去找到耶稣基督。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说要有好行为，要有生命的见证，没有错，我们需要在行为上反映基督的生命和与世界分别。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好行为却没有让人听见福音的信息，那么我怀疑用生命或者好行为来见证，很可能只是惧怕人和不敢传福音，以福音为耻的外在包装而已。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分享见证，我是想告诉你，见证不是福音，见证是福音的果子。见证让人看见他有需要，让人看见他跟你有差别，但是呢，他需要借着福音的信息看见他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他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从而知道他面临一个永生和永死的选择，并且你热切的盼望他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史哲罗说，请你不要把个人见证等同于福音信息，分享个人见证也不是传福音，而是福音的预功。请让你的航标指向正确的目标，好让人在你这里不但是看到被分别的新约子民，而是更听到有关耶稣的信息，让你的航标指向那位耶稣基督。第三，我们看见21节到25节应许得到初步的成就。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故事在18节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表示了不信， 他的不幸遭到了天使的谴责，并且让他成为哑巴来作为对他的责罚。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但是天使的回答是，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天使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加百列，加百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们的英雄。这位天使在但以理书里面也两次出现。加百列说，因你不信，可见加百列看出撒迦利亚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问题，但实质上是他心里的不信。虽然他外在的行为遵行主的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但是他的内心缺乏信靠，就像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发出对神的怀疑。而对神的怀疑就像蛇在伊甸园里面在夏娃的心里播下的怀疑种子一样。我们对神的命令的迟疑表示我们内心并不信靠这位神。当我们认为神的命令不可靠的时候，我们会以为顺服神会让自己不幸福，或者让自己受亏损，而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是在背后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背后是我们在对自己说，神不可靠，我的方法才可靠，神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神是良善又有恩慈的，加给撒迦利亚的惩罚也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的。甚至神透过这样的责罚有意地告诉撒迦利亚，这就是你要的确据。因为撒迦利亚问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个确据吧， 你让我看见一些神迹，让我能够相信这是真的吧。那么天使就让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让他不能够讲话。不仅如此，这也是给外面的百姓一个确据。当外面的百姓看见撒迦利亚不能讲话的时候，他们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正如神可以借着约瑟的哥哥出卖约瑟这件事情成就自己的计划，神也可以借着撒迦利亚的不幸彰显他自己的作为。伊丽莎白的怀孕表明神的计划已经被付诸实施了。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伊丽莎白为什么要隐藏五个月，这可能也是为什么36节玛利亚作为亲属都不知道她的亲戚伊丽莎白怀孕了，因为伊丽莎白隐藏了五个月。但是她所不隐藏的第六个月正好是玛利亚要去找伊丽莎白寻找这个证据的时候。神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先锋式的伊利亚就要出生了，他要带领人认识基督这位真正的救主。所以朋友们，施洗约翰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大有关系。首先，施洗约翰是旧约到新约的连接。施洗约翰让我们看见一位不会改变的神，他的应许从亘古直到今天都永远立定。他在马拉基书所应许的400年以后仍然成就，这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不会因为你表现不好而撇弃你，他保守自己所拯救的圣徒，他也成就他在圣经上指着自己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他是一个信实的值得你信靠的神。第二，我们都像施洗约翰，我们都是那航标或者说路牌，目的是为了指向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要检讨自己，就像海监部门、港务部门常常要维护航标一样，我们也常常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我是不是一个明显的航标？我是不是一个明显的路牌？我是不是照着圣经所说与世界分别，让人看见这里有个指路牌，让人看见这里是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人？还是我实质上在这件事上或者那件事上仍然在用世界的方法，用世界的观念和不幸的观点在做事？我是否向这个世界展现出一个跟未来跟永恒有关的价值观？我是否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世界所传递给我的观念？还是我们总是根据圣经在检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观念？第二，我是否正确地指向基督？还是我以为自己指向基督了，其实没有？我们是否用好行为来代替了福音信息的传讲？我是否在用福音的果子吸引人的同时，却羞于向人提及耶稣？愿我们都成为上帝合用的百姓。我也对在座的朋友们说，我们都只是航标，我们都只是路牌，我们真正指向的是那位救主，而不是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不是加入一个群体，而是相信、顺服和跟随基督的教导。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非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来自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告诉我说，你们这群人很可爱，但是这个教义我没法接受。 如果他是基督徒，可能是指的我所教导的某些东西他不认同。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我想告诉你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一群可爱的人是由信仰来塑造的吗？加入一群基督徒却拒绝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这等于在说苹果很好吃，但我不要苹果树上所结的苹果。我们爱是因为耶稣为了爱我们而死，不是因为我们正好都是年轻人，不是因为我们正好都是白领，而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愿神带领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真正认识这位世界所不欢迎的基督。我们来祷告。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怎样连接新约和旧约，我们也谢谢你这样的信实，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自己不是基督，但是他能够让人认识基督。求你让每一个基督徒成为让人认识基督的路牌，求你让每一个来到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看见福音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而不是关系，不是群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